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119篇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你做一个电脑的目的是什么？你盖一个房子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任何事都有一个目标，可能常常是要它使用它来做什么的。那么神使用我们，要我们能够学习，当然一定是也包括遵行主的命令。这把上帝的命令或者上帝的律法又看得非常重啊。那从这句话来看，如果一个受造者不是在遵行上帝的命令的时候，那么受造就没有达成目标了。我们今天受造，我们常常不是要遵行命令，我们常常是要享受我们自己的所喜欢的东西。其实享受和遵行命令并不会冲突的。神希望神的儿女能够在遵行神的命令中也成长也享受，但这中间有个关键啊，就是需要有悟性。那悟性始终是华人就是教会里不怎么看重的东西啊，觉得是头脑的知识，但我们也一直讲很重要。我们求主让我们悟性能够被打开，看到神话语的奇妙。那当然这里面也需要我们的意志上能够坚定，使我们在遵行或者是了解学习上帝律法有阻碍的时候，我们能够持续下去。好，第74节，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这就是心心相惜了。愿每一个基督徒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彼此看到对方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很欢喜。我们看到他的欢喜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有共同的生命，共同的语言，共同从主那里来的一个悟性，或者是主来的恩典，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仰望上帝的话的。第75节，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所以也很清楚看到这个遵守上帝律法喜悦上帝律法的人，他也有违反上帝律法的时候，上帝处置他惩治他是公义的。那我们也讲过，当我们受因为上帝公平的处罚而受苦的时候，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信靠上帝的人，这也正是他走得更好的一个开始。第76节，求你照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在遵守上帝律法的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安慰和鼓励啊。那么神也应许我们如此，虽然应许我们如此，我们在好像没有经历到的时候，我们求神照着他的话来实践。第77节，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遵守上帝的律法在罪恶的世界可能有难处，可能有活不好的时候，我们求神的怜悯恩待拯救医治或者更新临到我们，好叫我们呢继续去思想学习以及遵守上帝的律法。78节，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的轻覆我，但我要思想你的律例，你的训词。我把这3节念完啊。79节，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这仍然是教会，仍然是神的儿女，希望能够彼此激励的情形。就是敬畏神的人，也喜欢上帝律法的人，敬畏神乐意去遵守上帝律法，或不敢得罪上帝，不敢不遵守上帝的人，会归向我。归向我是什么呢？我给他们教导，我给他们榜样， 我给他们见证，让他们知道继续需要持守的榜样是怎么样。好，第八十节，愿我的心在你律法上显得完全，使我不致蒙羞。好，七十八和八十节这两个都有讲到一个蒙羞哈。愿骄傲人蒙羞，愿我怎么样怎么样，使我不至于蒙羞。那么骄傲人就是不喜欢遵守上帝的律法，反对上帝的律法，也反对遵守上帝律法的人，甚至要把他们请赴，会做很多遵守上帝律法的人或者义人。那么这些人在影响我们的时候，在想要请赴我们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被他们胜过，而是能够继续思想上帝的训词啊，我们不要被这些恶人恶事所影响。好，这里的那个蒙羞呢，我们曾经讲过，当人在世上，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的信仰，当基督徒在世上遵守上帝律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别人羞辱啊，你好笨啊，你很保守啊，你都怎样怎样怎样，你是老古板啊，难怪你会这样不受欢迎啊。就我们蒙羞是不得到别人的称赞，不但不得到别人的称赞，常常受别人的侮辱啊，他们会蒙羞。那这里说愿骄傲人蒙羞，愿第八十节使我不至于蒙羞，也是这个意思吗？就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求主让我们不要被羞辱，不要被人羞辱，我们希望能得到人的称赞。我想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甚至我们不去多想它。可是我想到的是另外一方面，骄傲人被羞辱，被谁羞辱？不是这个世界羞辱，是上帝羞辱他。第八十节，使我不致蒙羞，我一定会蒙羞的，我一定会被世界的人羞辱的，但是求主让我不要被你羞辱，被你说我不认识你。就这一点可能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得到人的称赞不是坏事，我们也希望啊，事实上有的时候神也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个重叠的时候，世人也说我们很好，神也说我们很好，有这个时候。但是如果要有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建立的一件事是，我们单单希望得到上帝的称赞，甚至我们希望得到神的称赞，不惜被世人羞辱。就称赞和羞辱，就我们的肉体总是想到我不要被别人羞辱，我要得到人的称赞，这是很正常的，也不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始终希望说我们得到神的称赞，这个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然后甚至就是我得到他的称赞，得到神的称赞，以至于全世界都羞辱我没有关系。就这一点说是好说，甚至讲起来听起来还很动听，但是我们实在要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称赞。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仆人，是常常要忍受很多人间的羞辱。那刚好相反的就是，如果我们得到人间很多的称赞，有可能在神面前被羞辱了。好，第八十一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八十二节，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我们说了整篇都在讲律法，可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在整篇都在讲律法里面，也整篇都在讲福音，或者有些地方实在不是在讲福音，就是遵守上帝的话，但是有些地方也很明显在讲福音，这里就是救恩和应许。不是我能做什么了，我们在遵守律法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走投无路或走不动，我们求主来拯救我们。那也许我们也可以说到， 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心里渴望上帝的福音，也就是神的赦免、拯救、白白的恩典，跟他渴望去遵行上帝的话是一样强烈的。我一般来讲，我只是会想到我渴望上帝的拯救、医治、赦免是比较强烈的。那我们大概没有达到那个程度说，哦，我很想去遵行你的律法。但是我们在前面看到很多渴望遵行神律法，这里有我们很熟悉的。我也许我们越是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越强烈的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赦免和拯救和帮助和扶持和鼓励。因为当我们有的时候很兴奋啊，我们当中有些同工就有这种特质，很兴奋的要为主大发热心，然后过一阵就哇很沮丧了，怎么办？那时候他就很需要上帝的救恩了哈，他很需要上帝的安慰和鼓励了哈。好，我们都是这样哈。第八十三节，也亏大卫会这样想，我们今天都不懂了。我好像烟熏的皮带。我想到烟熏，现在在台湾，我只想到一个，就是那个神坛前面的墙壁啊，就烟熏的很厉害。什么叫烟熏的皮带呢？就烟熏的皮带，反正应该是又旧又破了。可能烟熏的皮带也是，就是我又衰老，又疲倦，又没有什么力量。那这我觉得这也很好，不知道那个烟熏的皮带是指的什么。反正我们从字面来看，是一个很负面的形象。好，我们是一个很负面的形象，但是我再糟糕、再疲倦、再劳累、再体弱、再被人羞辱，我不忘记你的律法。当然，我们跟前面讲，我不忘记你的福音，我不忘记你的拯救，就是福音和律法这两个都在基督徒生活中站着同样重要的地位。第八十四节，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哎呀，这也是我们比较难想象的事。但是啊，各位，圣经里的话我们都希望能够记得，都希望成为我们安慰、鼓励和警惕。包括这一类的话，这一类的话叫什么话？叫咒诅的话，叫好像是不合新约原则的，要上帝审判那些恶人。我们通常都讲原谅，但是各位，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当恶人不悔改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神做一些工作，让恶人得到一些惩治，制止他们的恶行。各位，我想我同工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吧，包括教牧同工去辅导别人，然后他别人看到他有很多被可能恶的邻舍或家人伤害的时候，我们也会做这个祷告吧。那我们的行政同工在要跟这个世界的恶人，不管是政府或邻居或者是客户或者是什么，像我们现在跟润泰啊，或者以前跟什么，我们也会希望上帝执行他的公义嘛。因为有些人就是很恶劣，他就欺负你。那天听郑杰讲，那董俊在急诊室一直得不到房间，本来是下午最迟3点钟就应该有，到6点多钟才进去，因为前一个人不走啊。前一个人为什么不走呢？反正他那个房间那个是健保给付的，有政府出钱他就不走。那我们怎么能不希望上帝也做一些事情，让这些恶人受到一点惩治呢？我们不是有报复的心，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遵行法律的人不要太累。那所以我们也求神施行审判。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日子不要成天耗在法院里，或者是打官司调解，就是跟那些恶人要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希望更正面的能够活出爱人的生活。但是有的时候要活出爱人积极的生活，不能没有那些负面的求主的惩治。 第八十五节，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结了坑。那这也是一样，就有人不守律法，不但不守律法，违反律法，而且为守律法的人，给守律法的人很多艰难，陷害他们。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们无理的逼迫我，求你帮助我。我也希望这些很简单的话不太需要解释，再提醒一次，就是我们遵守主的道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我们希望也跟弟兄姐妹讲，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什么神，我不知道耶，你就向神呼求嘛，神是公义的，你不要离开上帝。第八十七节，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那么有弟兄姐妹说，怎么我的呼求神都不听，你就给他这个话嘛，我们就继续不要离开神的训词，我们继续呼求，我们也不是不同行人。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你救我，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继续的靠着你的慈爱来生活，生活活下去，不是要放肆。哎呀，很遗憾的也是，很多人一活下去了，就开始放肆了，就开始得罪神了，受苦的白受了。啊，我们得到拯救就遵守神的法度。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继续求主恩待，让我们不断的喜悦你的律法，也更多的，在呼求你的慈爱中得听你，得经历你的安慰和拯救。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